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弥陀圆中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阿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及难信之法。好，这段经文是叙说他方世界赞叹释迦牟尼佛的法语了，是从四个层次展开啊，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层次，梵民诸佛同赞。第二个层次是续彼诸佛赞词，赞词里面分三个小结构段：第一，名应得力称啊；第二，名称名之德，这已经说过了。现在请看第三个层次，解释属教化之国，请看书文。梵于娑婆，此云堪忍，以众生堪能忍受三毒诸烦恼故。好，看这个，叙说他方诸佛，包括阿弥陀佛啊，赞叹释迦牟尼佛的赞词，这是解释释迦牟尼佛所化所教化的国度啊，分两个小层次展开：第一，解释娑婆；第二，解释五浊恶世。先看这个娑婆是什么意思啊？娑婆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堪忍，所以有时候又称为忍土，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堪能忍受三毒诸烦恼故。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展开来说就总该实时，实时就是五力时和五顿时啊。这个五力时五顿时呢，后面会谈到五力时属于啊三界中的见惑啊，五顿时属于三界内的思惑，叫烦恼啊，烦恼浊啊，见惑，这总称是见思惑。那见惑有八十八识，思惑有八十一品啊，这是啊学佛教的基本的名相概念，大家要了解，后面会谈到啊，这些都称为烦恼啊。那烦恼啊，分开来说，烦就是烦热啊，这个烦心呢、啊，这个就会躁动啊，就会热，恼就是恼乱啊。那我们有见思惑 啊，这个从早到晚，从生到死，就被这个见思惑所烦恼啊，所烦热恼乱啊，不得须臾，就是短时间，弹指间都不得清凉自在啊，也就坐在那里，好像没什么事，你都是在打妄想，贪嗔痴慢疑种种的妄想啊，让你啊烦热恼乱啊，睡个觉也睡得不安稳啊，常常做噩梦，甚至失眠啊，也整个的就是啊，内心世界很痛苦，很挣扎啊，所以这在佛的眼里看得很清楚啊，啊，举心动念呢，无不是恶，无不是罪呀、啊，内心没有一刻的宁静平和，没有清安呢、啊，没有清凉啊，这种生命状态是极端的痛苦的。那极端痛苦，然而众生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还能够忍受，忍受就是无动于衷，安然，习以为常，不但不把这个三毒能够忍受，三毒由三毒鼓动的就是十不善道、十恶业，对这些不但不以为苦，住久了麻木了，反而他颠倒的以为快乐，苦中作乐，比如人这个饥饿、饮食饕餮，这是人的一种病呢。他待久了，他把这个饮食变成一种快乐啊，这个欲望本身是很苦逼恼啊，他把这个欲望作为幸福的源泉啊，所以不能体认这种啊疾苦的本质，所以佛在这个世间讲法，为什么要从四圣地开始？首先讲苦地呀、啊，不得须臾的清凉自在，就是五阴直称苦啊，但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就是安然忍受。生不起出离心，待久了习以为常了，不以苦为苦了，反以苦为乐了，你让他想出离那是很难的啊，三界火宅啊，他还在这里火宅里面啊，这个觉得很好，感受不到四面火起啊，这是解释娑婆。那这个忍呢，忍土这个杰出的时候，那大梵王他的名字叫忍啊，所以这个世间啊，这个讲这个堪忍呢，也跟杰出梵王的名字也有一定的关系。好，请看下面书文。五浊者能言云，譬如清水投之沙土，土失流爱，水王清洁，古然浑浊，由此五浊离水忘清。好，下面就解释五浊的含义了首先这分两个层次，首先是总失，就是对这个五浊的体性要把握它的内容第二就是 别施，就分别解释这五浊的啊，从劫浊到命浊的这个情形。这个浊显然就是浑浊了，混乱了，啊，杂质很多了，啊，那这就是引用啊《楞严经》第四卷的一段经文。这段话的经文全称是是这么表达的：云何为浊？这个佛对阿难说：“云何为浊？阿难，彼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轮，本直流爱，二体法耳，性不相寻。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流爱，水亡清洁，容貌古然，名之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啊，这段经文是这么表示的。什么叫浊呢？浊的体性是什么呢？就用一个比喻，啊，佛就对阿难说，比如清澈的水，这个水它是啊很洁净，本来的状态就是清洁。那现在呢，有尘土啊、灰沙这一类的东西，它的本质是流碍，就流质障碍，有土块的，有体质，有体积的。所以这个尘土跟这个清水这两种东西在体性上本来是不一样的，性不相寻啊。那有世间人，就是世间迷惑颠倒的众生，却是啊，取就执着这样的一个土尘，投到这个清洁的水里面啊，这都是比喻的说法了啊。这个水代表我们的妙明真心，真空之理啊，就是妙明真心。这个沙土呢，比喻我们的啊，见思烦恼所感得的那种四大啊，四大的果实。那这个涅槃的果实四大呀，就是像尘土一样，你把这个尘土投到这个净水里面，这就类似于以妄乱真。以妄乱真，那就真妄合合了，这就是色心在交执，我们的四大的色和那个真心交执在一起，这样就导致结果土失流爱，这个沙土失去了它的啊滞留障碍的体性，化掉了，融跟那个水融在一起了。啊，沙土跟水融在一起呢，这个水呢也就失去了它的清洁，啊，就等于这个啊真妄混在一起，啊，这个真妄不分了，这就是容貌古然，啊，容貌古然那全都是浑水了，啊，这个浑浊浑水。就称为浊。那这个汝浊五重，就是你的心水呀，你的心水本来是清澈的，结果被这个五重的啊这个沙土交织在一起，扰乱在一起，这个浊相有五重啊，这个五重就是同劫浊到命浊， 啊。那这个五浊怎么来的呢？在《楞严经》里面啊，比如先看这个劫浊，它怎么是真妄交杂在一起？这个四大的色跟这个心水怎么成为了这个浊呢？在这个《阿弥陀经》只是从果上描述它的现象，《楞严经》是从因地当中啊诠释了它的内容，这个比较难懂啊。这个五浊先跟大家介绍下劫浊的来由。劫浊来由啊，佛就告阿难啊。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执妄尘，是第一重，名为劫浊。这个《楞严经》没有深入的去探究思维，看这些文句都是如看天书了啊。但简单解释下，这是把这个色音呢，九法界的色音啊，指况为劫浊。那是这里就提出两个要素：汝见虚空。这个见就是六根门头的这个见金，眼根的见金，就设其他的五金，就是见闻觉知。这个见呢，就是自心的见分，比喻为清水。那这个虚空，那是外五大脑，地水火风空，就虚空啊。这个虚空呢，就代表地水火风乃至于色声香味诸法的那个六尘，这就比喻那个尘土是自心的相分。好，那这个清水的见分怎么跟沙土的相分混在一起呢？啊，那就是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就是你看那个虚空遍十方界，这个虚空的边际和你见分的边际混在一起，都无有边际。这就比喻水和那个沙土啊相合混在一起了啊。那个你的见分变十方界，你的相分也变十方界，好，这叫空见不分。那这两者怎么交织呢？有空无体，有见无觉。如果你只是有这个虚空啊，无有遍十方界的虚空，如果没有这个见，就是见金，那这个虚空也就没有体性可得。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见，你虚空也无法存在呀，也没有人能够见到你的啊状态啊。这叫有空无体，有见无觉。如果只是有这个见金而没有虚空，这个见也就没有有所觉的对境。所以这个无论是见分还是相分都是虚妄的， 这两种虚妄的见相二分相执，就好像织布一样的，一襟一围啊，就织成了，就从那个真如实际当中就显现了十方三世种种不同的刹土啊，所以就分为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三土的差别。这就叫结着之相。第一重啊，这个相是以色音为表达的，在五音当中，色、受、想、行、识，色法是比较粗的，是容易见到的啊。那以后像这个交织在一起，这个五音就配上了那个五浊啊，像这个行音交织在一起成为众生浊啊，世音交织在一起成为命浊。好，这就是这个阿弥陀经讲的五浊，跟楞严经所表示的五浊有粗细的不同啊。粗细不同就是啊，阿弥陀经谈的五浊比较粗一点，现象上描述，楞严经讲的五浊从因地上怎么形成了，它比较细啊。阿弥陀经的五浊是从事相上表达，楞严经的五浊在理上有深刻的诠释，这是它的差异。但如果会而归之，它的差异又有它的相同点啊，是表达这个。好，请看下面书文。劫者梵语劫波，此云十分，从简洁人寿二万岁时，即入劫浊，次浊真聚，聚在此时，趁会真聚，刀兵起，贪欲真聚，饥馑起，愚痴真聚，寂欲起，三灾起故，烦恼被笼，逐渐转炽，众浊交凑，如水奔昏。好，这是第二层次，是别师，就是分别解释五浊啊。前面总是讲这个浊，就是啊，这个妙明真心的清水，跟啊见识或感召的这个内外的啊内四大外五大的这种交织啊真妄的啊混合导致的那种浑浊。好，那具体看，第一是劫浊。那谈这些就没有在很细的理上去谈了，就是现象上描述。这个劫的概念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啊，这个梵语是劫波，翻译中文叫时分，时分就是时间的意思。好，那谈到这个呢，这个就展开来说就比较多了。现在是简洁，就是这有三个概念，一个大劫，大劫当中分为四个中劫，成住坏空四中劫，每一个中劫又有二十个小劫。那小劫就是一增一减啊，增劫就是每一百年增一岁， 到八万岁，有的说八万四千岁。那简洁是一百年减一岁啊，直到从最高点的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那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也有活到八万岁的，那是转轮圣王金轮王现世，大家都是修十善业道，心地善良，孝顺父母，恭敬沙门啊，都修善业的，他的福报就大，寿命就长啊，逐步的减少啊，道德水平的下降，福报的下降，这就是开始人寿每一百年减，减到两万岁的时候，两万岁就是迦舍佛出世的时候，就进入劫浊了。也就表明在迦舍佛两万岁以前的众生啊，这个都是正知正见，邪见不起啊，贪嗔痴烦恼啊比较轻微啊，这个四种恶道空虚啊，人天之圣啊，寿命长久啊，那个时间清净，属于善事啊。那这个人寿两万岁的时候进入劫浊，这个四种浊啊，就是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四种浊日益的增加加剧啊，这四浊呢是聚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成为劫浊啊。这个时间本身没有什么浊不浊的问题，是由于有四种浊法聚在这个时节里面，哎，形成它的浊的这种现象。好，那这个就可以谈，在这个简洁的时候啊，有三小灾啊。这里谈到称心真具会感刀兵劫，贪欲真具会感饥馑劫，愚痴真具会感觊觎劫。这三种这小三灾了升起来的时候，众生烦恼加倍的啊，这个增上啊，邪知邪见更为炽盛，诸多的浊法一起聚集起来，卤水奔昏呢，就是清水呀，更为的昏昧蛊摸，惑乱真性，无明长夜啊，更为暗明的。好，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衔接这个第四尊佛示现了，就人寿百岁的时候，上节课已经谈了。那这个比迦舍佛两万岁的时候，这种五浊的情态就更为深重啊，就聚在这个时候。聚这时候就有小三灾出现啊，这个只要在这个人寿百岁从这以下生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各种天灾人祸常常是会起来，这都是众生的贪欲嗔恚愚痴三毒烦恼所感的啊。但是到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还不至于太剧烈，减到人岁平均十岁的时候，这个小三灾就非常的这个厉害了。对于小三灾的描述啊，这个大小乘经典都有介绍 但有两种说法，有的说这个小山斋是聚在都是出现在人寿十岁的时候，这是聚舍论里面谈到的。那有的说这个山斋是分别在30岁、20岁、10岁的时候不同的表达，这是瑜伽师地论是这么表达的。那看看这个山斋是什么情况呢？瑜伽师地论说，人的寿命平均30岁的时候会感饥馑斋，众生都作恶很多，不信因果，这个食不善业，都感召，那这些就感到这些龙王就不高兴了，就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不下雨了，就大旱了。这一大旱，整个的地面的庄稼没有修成，没有收成了，五谷杂粮也见不到了，精美的饮食不可再得了，那就饥佛饿佛遍野呀，那唯有的就是死的人的骨头把它捡起来煮锈骨为食，来保存生命，或者把树上的树皮全都弄下来煮水喝，这个你是见不到五谷杂粮的。如果有一粒这个稻谷那这个看得像模拟宝珠一样的，要藏在保险柜里面守护的所以这样的饥馑斋经过7年7月7日7夜才过去。那这些死亡人很多据记载就是留下10000人做人种那这些众生痛定思痛就起了厌离下厌离心就开始有点善心了不能再去贪淫了贪婪牵连偷盗什么都敢做了所以他们就有点修善的心，这样的饥馑斋就止息。饥馑斋死亡的人一般都是升到恶鬼道到人寿20岁的时候有寄于斋。这个时代的众生倒不是很恶，他寄于斋是由于外面来的一些大的鬼神在这里吐各种毒气所以整个的瘟疫毒气弥漫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治疗，所以这样的瘟疫疾病灾经过了7月7日7夜，死亡的人数甚多，也就留下10000人但是寄于斋死的人一般都能升天，何以故呢？相父生病了都有慈悲心了，相父问候了，你的病怎么样是不是好了一点呢？我点药分一点给你相父探望，相父起慈心虽然没有药物治疗，由于他有一念慈心都能升到天上去那这个人寿到10岁的时候，刀兵劫刀兵劫这时候众生的忏悔心非常的炽盛 见人就起杀心，就好像猎人到森林看到各种的动物就要杀死一样啊。家亲眷属见面都要起杀心的啊，由这个猛烈的杀害心感得一切身上的这个啊庄严具都是兵器，各种的拿起一根草都是锋利的匕首啊，而相互残杀啊。那有一些比较软心的众生啊，就赶紧逃命，逃到森林里面山沟里面去啊啊，我不，你不要杀我，我也不杀你，哎，逃走。那没有逃的人都是全都杀光了啊，最后剩下的一万人作为人种啊啊，这个刀兵劫被杀死的人都会升到地狱里面去，都是猛烈的嗔恨心啊。所以是个是这个世间的众生将无焦虑啊，就没有活捉的人了。所以简洁的时候，到了人寿十岁的时候是极为痛苦的时候啊。这个子得减父得，子年减父年，就在这个简洁的时候，下一代子女就是子得，就是下一代的道德不如上一代的道德，下一代的寿命不如上一代的寿命长，这就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呀。人在极为痛苦的时候，他也会有一种反省呢。像刀兵劫那些最后剩下的人啊，一看过了这个七十七夜之后，胆战心惊的从树林沟里面出来看看啊，如果哎看到一个人就很高兴，哎呀，还有个生人呢 啊你还活着啊。哎，相互就很亲热啊。这然后再一看，回到家一看，家亲眷属全都被杀死，就很悲痛啊。所以活着的这些人就开始这个升起了极重的厌离心，在厌离心当中善心就起来了，相互之间就相约要持戒了，首先持不杀生戒了，不能再杀了。好，哎，由这个持不杀生戒就迁善了，这样就哎，这个心的转机，心念一转，就开始成为真戒了。这是从最底的十岁啊，有一念善心，持不杀生戒。这样过一百年就增加一岁啊，他觉得哎，寿命在增加啊，再进一步我们再持不偷盗戒吧啊，哎，大家又这个戒善又增进，哎，就是寿命就越来越长啊，直到八万岁为止。这就叫子得增父德，在增解的时候，下一代的道德比上一代的要高，下一代的寿命比上一代的寿命要加倍啊。那这个一增一减是经过二十番，就是二十个一增一减，这就是注解了。我们是注解的二十番，注解二十番以后就开始进入坏劫啊，沉住坏嘛，这个世间就要毁坏了。这世间毁坏就是，这就是大山灾了。大山灾就是水火风。好，这个大家看看，这个坏劫也有二十个小节，坏节也是一中节，有 20转，20番。这个第一是火灾啊，当这个世间要坏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众生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也是修善业的。但坏劫呢，坏劫的出现就是不是一个太阳了，7个太阳出来，那是这是众生的孽感。这个大风卷那个大海水，从海底当中啊，这个有太阳出来啊，原来本来一个太阳围绕须弥山转，现在有2个太阳了啊，一两个太阳，那就是一些江河的水就干枯了，树木也干燥了。啊，过段时间又有啊，又卷出3个太阳了。那3个太阳、4个太阳也出来了，大海水也慢慢干涸了。5个太阳到6个太阳的时候，所有的高山峻岭、宫殿都冒烟了。啊，到7个太阳的时候，哇，猛火出来了。那整个大地须弥山全都崩坏。整个的3000大千世界，这个火灾能够烧到初禅天啊，只是这个光阴天，就是2禅天避免火灾。那个时候火灾起来的时候，这个世间的人呢，哎，由于他是善业，感得空中有声音，修让他们修无觉无观之禅啊，无觉无观之禅就是修2禅了啊，定身喜乐地了。哎啊，就有人说无觉无观2禅乐，那这个众生一听这个，哎，就很欢喜，不经过多少功夫都能得到2禅，命中都能升到光阴天。而且从地狱里面过来的啊，畜生道过来的，恶鬼道过来的，包括天上的欲界6天，他要升到2禅天都要在人间来修，哎，都能升到2禅天。也就是说初禅之下，实际上整个世界是空的，留下气世间，所有的众生都移至到了光阴天了。那整个的世界就是大火啊，燃烧啊。好，那这个火灾是它的过程也不是一次，有7次的火啊。火灾之后又下很多水，世界又开始沉了，又开始坏。啊，那以这个水灾呢，就是7次火灾之后啊，这个世界又开始沉了。到坏劫的时候，这个水灾就是下雨，那个雨滴就像车轴一样大啊，再加上地下的水轮啊也都涌出来。那这个水灾是大千世界，包括2禅天、光阴天，全都弥漫，一切啊坏灭。那众生就会升到3禅天，3禅天就是遍尽天，可以避免水灾。好，那7次的水灾之后，世界又开始形成了。那看启示经说，世界的形成是什么呢？它是水就有风啊，风吹着那个水墨啊，形成宫殿，形成从他化自殿天、化乐天、斗率天啊，乃至于四大部洲。哎，这个世界的起源很有意思啊。那这个风灾就是在这个坏劫的时候，下面的风轮 从下风能有猛风起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是地面是水轮，水轮下面是风轮来拖着的。那风从下面起之后，那处处生风，这样三千大千世界，包括遍尽天三禅天，就在这个猛风当中飘集，荡然无存。这就风灭三禅，三禅以下都会消坏，只是到了四禅天以上啊，五禁聚天不受三灾的影响。所以这个，但这个过程也经过六十四番，火烧初禅天以下有五十六次，水淹二禅有七次，风啊吹三禅有一次，一共有六十四番，那整个的就成了坏劫完成。坏劫完成就是空劫了，空劫就是整个的世界众生都没有了，空空如也，也是经过二十小劫漫长的时候啊。那空劫之后慢慢子就沉住坏空嘛，又有一个新的轮回啊，那就是啊又从啊沉劫开始，沉住坏空，空了之后开始沉，沉了之后开始住啊，住劫才有世界和众生的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劫波是属于住劫，住劫的是第九番的简劫之时，第九番简洁之时啊。那我想现在人寿大概七十来岁了啊，减到人寿十岁刀兵劫的时候啊，那世界人数很少啊，一万人，慢慢子哎，刀兵劫十岁之后一念善心起，就进入第十劫了，第十劫的真劫啊。真劫到了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降诞在这个世间，示现第五尊佛了。三大灾的起因有一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嗜好饮食，第二是懒惰所致。你看以后的这个坏劫的时候，众生都贪食，都懒惰啊，吃了就想睡，睡好就想吃，这都是三大灾所招致的原因了。所以看到这一点，我们誓愿呢，生其难呢，要以佛法来住持啊，才能让佛法久住啊。如果我们住在寺院里面还好吃懒住啊，这个追求光鲜的衣服和美食而住，这就会令这个三灾生起来，佛法灭掉啊。那从这个小三灾和大三灾的描述来说啊，看这些都是很惊心动魄的，也深感佛是了不起的大圣人，这个我们一般想都想不到的。这没有无眼圆明的啊，亲证实相的人，他是说不出来的啊。所以在这个无论小乘经大经典，佛都说这个谁能相信呢？唯有见者才能信，就亲见到这个事情真相的人才能相信啊。那我们是信佛吗？佛是不妄语者吗？不欲语者吗？ 佛有种种神通吗？佛有天眼通、宿命通吗？能知过去未来所有的事情吗？所以是佛跟我们说出这样的一个真相，这样就看到整个的世界呀，无常啊，国土微脆呀，人命无常啊，那是千真万确的。由这个无常感呢，要升起厌离之心呢，要求度脱解脱之想啊。那从净土宗的立场来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无衰无变的，不会有小山灾大山灾啊，离开五浊，所以极乐世界成为五清呢那在这个浊世五浊恶世这个劫浊当中，要修行，要出离生死，那要靠什么呢？唯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待业往生，横超三界呀！你不靠这个法门，想在这个劫浊当中出离生死，那是不可得的。好，请看下面书文。见者，身见、边见、戒取、见取、邪见、五逆识，乃至六十二见等也。好，这是解释第二个浊见主。见就是知见，知见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就概述为五种啊。这五种啊，叫五逆识。五种逆就是很迅速的意思，快逆之意。好，先看身见。身见是什么呢？就是执着这个四大地水火风为身，执着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有我，这叫身见我执。这是我等众生颠倒之见当中最坚固的一个见惑。般若经常常讲要照见五蕴皆空啊，四大非有啊。我们的中国文化，老子和孔子很多的指点都是要破身见我执的，但是业力凡夫就颠倒嫉妒有一个真实的身，真实的我，这强力主宰，这没有的事情他一定要坚持有一个我，这个主宰就是我之意，主就是做主啊，自在有自在力呀，宰就是能够宰断呢，割断力呀，所以这个强力主宰，这个主是表达具身我执，第七识，这个宰呢是分别我执，第六识啊，把第七识、第六识啊。这个称为一个有真实的我，这样就常常起我见，有一个真实的我的 知见。那执着内在的有一个我，就会执着外面的我属。那我属就是我所拥有的，有一个真实的我，那我要拥有房子、票子、妻子、位子、儿子、哎、车子啊，这些物方面的都是我所拥有的，这就是身见。他把这个我身体我都认为真实的，他一定会执着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一辈子就追求这个东西。当一个人了解无我的时候，我是一个坚固妄想的产物的时候，哎，他对这种物方面的东西才能看破，才能放下。所以现在我们众生颠倒，多少人都是在身见我执当中，这个错误的执见当中出不来啊！执着身体是真实的，你看多少人千方百计保养身体，这个营养那个营养，这个锻炼那个，延年益寿啊，各种补品呢、啊，各种保健品呢、啊，那现在是啊，层出不穷啊！把自己这个身体看得很宝贵呀、啊，所以贪生怕死啊！啊，由这个身体的宝贵，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是舍不得，我很吝啬，很贪心呢、啊，一辈子就被这个所捆住啊，去造孽啊！这就是错误的执念导致。错误的行为最后后果非常严重。第一个身见，第二个是边见。边见是随着身见我执而来，就虚妄的分别嫉妒我这个身，或断，或断就是死后什么都没有，人死灯灭，这就断见。或长啊，我死了之后，人我做人，下辈子还做人。啊，狗死了，下辈子还是狗。这是常见。啊，那执这个断见，就不是这个，啊，执断见的人还不相信有轮回呢，执常见的人还相信有后世呢。啊，所以。这执断执常都是错误的。那佛教讲中道啊，中道的正见，所以讲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横转如瀑流啊，如瀑流横转，横转就是横，就是它是不断的，它那个转化，它又是不长的。你人生你不一定下辈子就是人呢、啊、你造作的恶业多，下辈子可能变狗变牛呢，它是不长的，所以不断不长，这才是正见啊。那这个边见的人就执着一边啊，这是所以边见。第三呢是戒取见。这个戒就是从这种从戒律行为呢是断舍了，取就是啊执着，执着是正确的，这叫非因即因，不是一个正因，他认为是正确的因。不是一个啊能够导致正确结果的这个戒行，他虚妙地认为这个戒是最正确的，是圣妙的啊，是能够得好的结果的，这就是叫戒取见。比如这个外道，他修行 修苦恨。那外道修苦恨呢，这就是这个非因即因了。他认为修苦恨能够得涅槃。一般外道的苦恨有六种。第一是自饿，自饿外道，不吃饭不饮食饿得皮包瘦骨。他认为通过这个饿这个身体折磨身体能够得解脱。第二是投渊，往深渊里面跳。第三是复火，五热自身，这个复火。第三是自罪，自己这个如泰山崩，这个扑到地上，那起来再扑。第五是寂寞不说话。第六是持牛狗等戒。持牛狗等戒就是外道有时候他也能有神通啊，比如有天眼通，他在殿中看到，这个牛 一头老牛去世，他的灵魂升到天上去了，他就想，我也要升到天上受乐。你看这个，他就吃牛戒，专门吃草，这就非因即因吧，这个有外道吃牛狗戒，有一个外道吃牛戒，阿难就引这个外道去见佛，祈请佛，愿佛为他说吃牛戒的果报。佛就说了，怕他不畏呀，不可说之。但这个外道再三要请佛说，我持这个戒最后得什么结果，佛就告诉他，如果你持牛戒，像牛一样的吃草，做得很如法，一点都不犯，后辈子可以升到牛中。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犯了一些错误，那就要下地狱，变入地狱。所以这些外道就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这叫戒取戒。第四是见取戒，这是非果即果了，非果即果就是见，就是有所见而执着它是正确的，这就是执初为圣，执劣为圣啊，执那个初劣的东西为圣妙的东西，这里表述在不是真圣妙法当中，荒谬的认为是涅槃境界，心生贪念执着，自己以为得到的是圣妙的，这就是见取见。那有些外道，包括我们教内的一些比丘，比如善心比丘，他修禅定能够得第四禅，第四禅呢他就认为他得涅槃了，但四禅境界消失，他要投生，这时候他就升起诽谤的语言，说我这个已经得阿罗汉了，怎么还有后有呢？这佛就是说的虚妄语啊。那这个由于谤佛谤法故，身心深深陷到地狱里面去。那有些外道修禅定功夫，甚至可以修到非想天，他认为就到家了，得涅槃了。但是非想天八万大劫之后还是要轮转呢，这叫 直出为圣，非果即果，这种啊邪见。第五种就是邪见啊。那邪见的这个支见很多了啊，一切跟前面四种啊见解不一样的都归到邪见当中啊。那邪心取理呀，颠倒妄见，比如这个啊豁达空啊啊，认为善恶苦乐一切皆空啊。邪见的一个重要的就是不信因果，不信因果呢，他就会断掉众生世间和处世间的善根啊。世间的行为，你如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行感乐果恶行感苦果，他就会有敬畏感，他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认为没有因果啊，哪有什么因果，你看坏人还得势好人受气啊，他不知道因果通三世啊，因果是错综复杂的啊。不信因果的人他就敢什么都敢干了啊。这个不信因果加上断灭见，那这种人是很可怕的啊。那就是属于一禅提了断善根断信种的人了，这就叫邪见啊。所以这种啊五历史的啊界定是出在大涅槃经里面。那这个知见上的颠倒还包括62见乃至108见。那62件是常常表达的啊，这里也根据涅槃经啊介绍一下62件啊。修外道的人呢啊，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五因法当中，每一个因都起四种知见啊。比如色因，从色因来看，第一种是色大我小，我在色中；色法大我小，我在色因里面。第二是我大色小，色在我中，这是第二个知见。第三是离色是我，离开色因有一个我。第四是即色是因，色因就是我啊。那色因有四句，受想行识也有这四句，这就是40/20成为20个见。20件加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论，就成为60个见。60件加上断和长两种啊根本见，就成为62件啊。那这个62件也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这个啊，说人死之后如去如不去，哎，它也可以表达四句，或者说常无常，世界有边还是无边，都能构成62件啊。这些都是属于虚妄的邪知邪见。好，这个五历史这种见或成为历史，历就是非常细微但非常迅速，因为它跟人的思维有关系啊，啊，那个念头啊知见呢、啊、思想啊，它是非常快力的。那人的行为价值观都是受 知见影响的。这个知见出了问题，那是大问题了，就是这软件出了问题了。啊，那身业口业都属于一个工具，那这个思维出问题了，那出大问题。所以这五种这种知见上的颠倒，这颠倒呢，形成它一种观察世间、评判行为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那形成这样的东西之后，动念这些知见就出来了。啊，为什么人会自私自利？由于我有一个我吗？有个身见吗？他就容易自私自利吗？那为什么能利他？是一个无我当中产生的同体感才会利他的。所以一个人是利他还是自利，跟他的知见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身见我执以及不信因果，那这些知见会使人群摩擦，国与国之间产生战争，世界动荡不安。那这些观念一动，它就出来了啊。这个颠沛流离、倒置，这些知见都是伴随着它。所以这个教育啊，你给他教育出什么样的观念，这是教育的核心呢。那这些观念一旦是出现之后，它就能有驱使的这种效能。你的行为是靠观念、靠你的知见去驱使的。那自古以来，业力凡夫为什么是颠倒啊、痛苦啊、造孽啊、轮回啊，就是被这五种错误的观念所笼罩、所控制啊，所驱使他的心灵，驱使他心灵去流浪生死、贪图物欲，对这些清净的无为的佛法不好要，要竞争，要得到这一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不计后果，因为没有轮回，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他就会造作诸多的恶业啊。而现在这个邪知邪见呢，很多啊，就像罗网一样啊，就像仇敌一样啊，这些邪知邪见缠缚着众生呢，控制着众生呢，蒙蔽了他的智慧呀，祸乱了他的真如的佛性呢。这个邪见之港啊，在这个见浊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够摆脱邪见的罗网仇敌呢？很难呐！啊，谁需要去学佛法呀？正知正见呢？啊，这个佛法是要告诉我们，身体身见是虚妄的。你在五大里面去找一个真实啊，地水火风有它的真实性吗？五阴里面你去找有一个我吗？有一个真实的心吗？所以《楞严经》前四卷半都是破身见我执的，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呢， 了知妄心啊，妄心无性啊，密心了不可得啊，当下才有不生灭的真如自性呢、啊。要体认这个真如自性呢、啊，啊，由不生灭的因才能得不生灭的果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见呢、啊。如果被这个妄心、身见我执啊这些所控制，他的这种邪见必能导致他行为的乖张，他就一定不会有持戒意识啊，杀盗淫妄酒都会来。你让他去吃素，吃素不吃素，这是跟知见有关系的。那唯有建立了因果的观念，众生肉你吃了是要还的，你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啊，生生世世相互残杀呀、啊。你建立这个知见，你才哦，我不能去吃肉啊，不能伤害众生呢、啊。啊，进一步你讲，一切六道众生都是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啊，由他的佛性故，由他是多生多劫的父母故，我不能去吃他呀。那这完全是要建立在正确的知见基础上的。你没有这个知见，啊，这些猪羊鸡鸭就是供我吃的。他振振有词呢，他就是人间一道菜呀，我为什么不吃他呀？啊，那试问你在山里碰到老虎，老虎要吃你，你甘心情愿给老虎吃吗？当下老虎比你强啊。所以现在餐桌上都是多少众生血淋淋的生命了。所以古德有首诗啊，啊，这个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啊，都是我们的杀业导致的。那杀业是来自于身见我执啊，啊，所以这些驱使着我们众生的心灵流转三界啊，你在欢三界火仔出不去啊，而且你在错误的知见的指引下的行为大部分是下三恶道的。在三恶道里面，你这个连父母的名字都听不到啊。在地狱里面你想闻佛法不可得啊，那是八难啊。所以无量劫以来我们在错误的观念当中，在不正确的行为当中流转三界，那是动经微尘劫又微尘劫啊，那是轮转不休啊，没有出三界的希望啊，永远在这里出不去啊。这就是死的意思，驱使你去造孽去轮回，一世不如一世，从黑暗滑入更深的黑暗，从愚痴更得变为更加的愚痴啊，从这个丑陋变成更为丑陋，从你的暴力更为的暴力。所以三教的圣人都在悲悯我等众生啊，不断的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就是要让我们建立正确的知见。我们就是由于认为身体这个我是真实的，所以佛在这个世间就会讲22年般若系的经典， 要了解诸法的空性，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我们的身体五蕴就是坚固妄想的产物，妄想自性本空，无所得，无所依，毕竟空。要了解这个空性，所以修行佛法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破身见我执，无我，把身见我执破掉，才是证人我空的阿罗汉的水平啊！但首先出国就要破这个见惑啊。好，那在这个知见混乱的浊世当中，要修行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建立政治正见呢？修行靠什么呢？啊，一听讲的说法很多，好像都很正确，听得一头雾水。所以在这个见浊的时代，要出离生死轮回，偶一大师谈到啊，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就是净土念佛法门，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不需要靠其他的方便之行，不假方便之行，不需要要参就啊，要坐禅啊，要止观啊，要持咒啊，要怎么，不需要啊，单刀直入，信愿称名，感通佛地，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有这样，在不需要有讨论很多很多的这个学说那个宗派，但持名号，不假方便之行，你不走这条路，必定不能啊度约这个见浊的波涛汹涌的见浊啊！现在智慧都是比较浅的，你真的让我们自己，你不深入大乘的经典，建立那个中道了义的正见，那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的心，凡夫的心，知见都是颠倒的，都是容易啊偏执的，不是直断就是直长的啊。颠倒久了，那想产生正见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净土行人，你要产生正见，一定要读诵大乘经典啊！大乘经典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大般若经》啊，《圆觉经》《金刚经》，你要去反复的去读诵、去思维啊，再配合我们净土五经的根本经典，尤其是祖师的注解，你长期熏习，才会有一个正知正见的标准能够呈现出来啊。这个正知正见就是从佛缘主语里面出来的，我们想要证得这样的也是很难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述而不浊的这么一个原则。你如果老是去造浊、去浊，从我们的妄心里面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不正确的啊！一定要述而不浊啊，老实的 去深入佛言祖语啊，长期熏习才能建立正确的知见，来度此见浊的啊种种啊风险。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